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陈柏颖还有郑慧峰，《当音乐来敲门》这个节目的老朋友。那这次他们带来的音乐会讯息呢，是9月6号下午2点半在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厅新竹市立交响乐团首度在台北市境内举办的音乐会。那么刚刚我们在上一个阶段最后提到了这场音乐会的指挥呢是陈柏颖，柏颖除了是乐团的行政总监之外呢，也担纲音乐会的指挥哦。那这也是柏颖他自己说在台湾暌违8年的古典交响曲音乐会，哇哦，这个就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了。嗯，那刚刚说那首曲子很难指啊，我想三首，嗯，对你来讲应该也是一个里程碑。
对，这场音乐会绝对是一个里程碑，因为刚汉哥就有前面提到8年嘛，对不对？
对，
那当然中间有一些小小的商演啊什么的指挥，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就要说到其实这个8年前慧峰那时候就认识我了。
嗯，
我那时候出国前在台北有弄一个节庆管弦乐团，然后那场音乐会就刚好指舒曼第4号，上次有来汉阳哥节目的时候我有介绍到这一场音乐会。
对，
然后那时候我有找一个双簧管的一个独奏家来，所以那时候就跟慧峰认识嘛，所以他帮忙推票嘛什么的。然后因为之后出国，然后疫情完回来之后，指挥这件事情就是需要有舞台，需要有各种历练嘛，那我的个性又不太想要进学校，所以就这件事情在台湾就停摆了。然后后来就跟慧峰合作了圆双簧三重奏。其实我有跟慧峰聊过，就是我对于指挥这件事情有没有一定要回到这个地方，但是后来聊了很久，慧峰就常常用一句话跟我分享说，哎，不用想那么多啦，反正时间到了该做什么就会做到啦。所以我就慢慢的开始思考，我是不是还是直指小场就好，还是这一场怎么样。然后结果那时候冯团长不是要去台北演出吗，我们那时候讨论其实就讨论到指挥名单，但是讨论很多名单之后，冯团长讲了一句让我很感动的话，他说这个团是因为你重新开始的，那要不要首场非新竹的演出，尤其是我是台北人，那就由我来担纲。我当下倒抽了两口气，我就怎么会是我呢？但是因为冯团长又觉得，因为现在行政总监是我，很多统筹的东西他就比较认为自己人嘛，所以由你来担任比较合适。那我也希望透过我这样的新的客席的引进，所以我们后面就因为我这样的开始，所以有很多新的客席，包含之后可能会来这边介绍的范凯西指挥，然后到我们之后有些郑立斌老师也会加入的一些活动，
是
我们因为我这样开始这样 touch， 以前私立爱乐比较是指挥固定化，然后没办法让节目的多元化产生嘛，所以我就决定好，那我就是以身作则好了，那就投入这一场。那投入这一场之后，这一年多来慢慢发觉，因为我在跟新竹市交响乐团指挥一些可能中小型的一些案子，然后才慢慢发觉，哎，自己对于舞台的那份热爱还在，所以才会毅然决然的接下这个棒子，然后邀请慧峰再演一次理查斯老师的双簧管协奏曲，对，
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 但你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也许从你开始，像你刚刚介绍的一些客席指挥就会继续来带领新竹市立交响乐团
嘛。没错。
慧峰怎么看这个博颖站上指挥台这件事情？
其实从认识他开始就一直都知道他其实对音乐是很有热情的，他其实也原本最开始他原本也不是学音乐的，那后来是因为对音乐热爱就跑去那个音乐班，然后就一路这样子走到现在。对，那但因为一些他的就是看他自己要不要讲他自己的一些有一些坎过不去，所以他后来就是先就放下指挥棒，然后走到幕后去 support 一些室内乐团体啊，或是一些演艺活动，这样就比较走到幕后的工作。对，但我知道他对舞台的热爱一直都在，所以其实当时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他可以上台，其实蛮为他开心的，也蛮乐观其成的。对，因为对一个热爱舞台的人来说，其实要放下乐器，放下指挥棒，走向幕后是一个蛮不容易的事情。
嗯，
对，就是我不会形容那种感觉。我有时候在想，如果有一天我没办法吹乐器，我还会愿意在这个行业吗？还是我会毅然决然的离开这个行业，去完全去做别的事情？对，因为当你在幕后看着台上的音乐光发光发热的时候，就是你向往舞台的那个热血一定会在，一定，然后那个你的心跳一定会加速，你一定会，甚至你可能会觉得说，天哪，如果我还能站在那边该有多好。对，那他其实愿意这样走到幕后，转职到幕后去，然后成就了很多音乐家在舞台上发光发热，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对，那到今天他有机会又再重新拿起指挥棒走向舞台去演出他自己非常喜欢的作品 Brahms 第一号交响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事情。对，所以我非常乐见其成。对，那也很祝福他这样子。对，
确实就像慧峰说的，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就是用尽全力让台上的音乐家跟指挥家发光发热。
没错，他们其实很伟大。有时候我常常在想，我甚至觉得幕后的人其实他们所需要得到的掌声应该不亚于台上的人。我打个比方，比如说可能大家对棒球都还蛮熟悉的，球场上就是九个人，那也许你有教练，那有一些后备球员，或是譬如说后援投手啊那些，但是问题是整个背后庞大的运作人员其实那个数量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多。对，那在音乐舞台上也是，舞台上就也许一个交响曲，好，我们算80人的乐团好了，那在后面 support 这一场演出可以成功的人其实很多很多。对，虽然人数可能并没有大家想象这么多，但是每个人承担的负担的责任完全不会比台上的音乐家小。所以我常会觉得他们应该要获得的掌声不应该比台上的音乐家少。对，那可是像博颖这样子的例子其实真的不太多，就是从舞台上退下来之后愿意在舞台后全心全意的去支持去帮助台上的人，我觉得这 是真的很不容易。对，真的吗？就至少就我来看，如果今天是我，我大概很难做到这样的事情。
感觉这场音乐会在台上落泪的可能会是陈柏霖。
我相信是。对，我相信是。
刚刚慧峰提到了勃拉姆斯西小调第一号交响曲是柏颖很喜欢的一首作品，而今年呢又刚好是这首作品首演的第150周年了，特别挑选了这首作品在音乐会呈现。柏颖来聊聊
这个150周年，绝对是阴错阳差。
哦，是吗？
绝对，因为去年在开这首作品要送审的时候，我有跟方老师聊过，毕竟是团长。当时这个乐团之前已经有演过布拉姆斯的第二号跟第三号了，但是布一跟布四还没有演过，然后原本冯团长是希望我指挥布第四号交响曲，对，原本是希望，但是因为这两部交响曲我真的有共鸣的是第一号，所以好，团长最后拗不过我了，就决定好，那就第一号吧。 所以其实当下也没有想到是150周年这件事情，嗯，真的没有想到，
嗯，
然后第一号交响曲是从我刚刚慧峰讲，我之前不是念音乐，我是高中才开始念音乐班的，这是我在光然音乐班有一次音乐欣赏的课的时候，老师播了交响情人梦，然后其中有一段就是他们在演布拉姆斯第一号交响曲，
嗯，
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嘛，只是觉得这首曲子听起来很沉重，到最后很有光明，很有希望，感觉很舒服，
嗯，
然后就因为这样，结果我后来指挥曲子都是从这种很比较阴暗啊走向光明的曲子，不然贝多芬第五号啊舒曼第四号都是这种，
嗯，
就是入黑暗出光明的曲子，所以其实这首曲子一直在我心目中埋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嗯，
但是刚开始进音乐班小屁孩哪懂什么布拉姆斯啊，
嗯，
然后这份总谱我就去大陆书局买了 Dover 版的那种合集版的总谱开始读，
嗯，
然后读了好几年开始学指挥还是看不透读不懂，到了我开始真的组织青年节庆乐团三场我还是不敢碰这首曲子，
嗯，
因为觉得太巨大，到我觉得因为它有被誉为贝多芬第十号交响曲的一个美称，然后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交响曲上面发展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跟里程碑，因为同时因为我指过舒曼第十号，
嗯，
其实布拉姆斯跟李斯特是同期的，一个坚守传统德奥的古典交响曲形式，一个已经开始发展交响诗，
嗯，
我反而是比较偏向是坚守这一派的人，所以其实这部作品一直来对我来讲是有一个很沉重的一个里程碑在的，
嗯，
所以那时候决定要开这首跟冯团长在讲的时候，我有种感觉是我想要真的攻克我自己的心魔，
嗯，
然后我觉得我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回到指挥台上，
嗯，
但是这首作品到今年我读了第18年了，我不是像大师一样我可以有什么很深入的参透，但是我这一路跌跌撞撞歪歪扭扭的走到现在，我觉得这份谱我看了18年，
嗯，
或许我没办法给出太深奥的见解，但是我可以给出属于我自己的想法，
嗯，
对，所以我觉得150周年真的是误打误撞以行销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很棒的 slogan，
嗯，
对，但是开曲目来讲它不是最重要的选择，
嗯，
对，
十八年的钻研也算是一种参透了，慧峰怎么看？
其实 Brahms 他这首交响曲他也孕育了很久，
嗯，
对， Brahms 20岁的时候就被舒曼公开的称赞他是贝多芬的接班人呀，yeah ，那也因为背负了这个这么响亮的名声，他的第一号交响曲一直没有办法写出来，因为他始终不满意。对，所以他这首交响曲也是磨了，从20岁开始，他发想这个交响曲，一直到他完全公开出他觉得满意的作品，那已经是20年后的事了。对，所以呀，还蛮能呼应我问的状态，读一份总谱读了18年这样子，
嗯，
其实也蛮接近，
嗯，是，
对啊，那 Brahms 的第一号交响曲是其实讲真的我没演过，对，这对我来讲也是第一次，对，因为就刚好就跟贝多芬第五号交响曲一样这么有名的作品，但是我每次都错过，
嗯，
就刚好有乐团要找我演的时候就刚好都有事情没有办法，
嗯，
对，所以能够接触到这一个交响曲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怎么讲，譬如说我们考乐团 Brahms 第一号交响曲有2段片段是我们考乐团一定会遇到的，它一定会出现在乐团片段里面，
嗯，
练了那么久我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这边得跟听众朋友爆个料，那天音乐会慧峰协奏曲演出完之后他还要回到乐团里面吹 First Oboe 的交响曲的 part，
哦，好的，尽他的本分
就是我没有
做好做满，
我没有看过一个独奏家要这么的刻苦耐劳，
是啊，
其实对，其实本来我可以协奏曲演完就拍拍屁股走人，
哦，
对，但是想哎，第一号哎，没演过呢，好，没关系，我下半场也是吹一下好了。对，所以通常协奏曲，通常独奏者演完
就下班了，
都下班了。对，那我决定继续上班。
OK， 好，
继续做完下半场。对啊，对啊，蛮期待的，真的蛮期待的。这对我体力来讲也是一个 考验，
嗯，
对，所以很努力的在游泳。
是啊，大家一起来建立这个里程碑哦。Yeah, 这个古今中外，不管是谁啊，大家都在磨剑，十八年也好，二十年也好。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布拉姆斯的第一号交响曲其中的乐段。
我们接下来会带给听众朋友是他的第一乐章。
嗯哼，
我觉得第一乐章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大家可以听听看，就是一开头的五十二声的定音鼓。
嗯，
他是背负了贝多芬这个也一个沉重的一个意志在前行的，对我来讲它是一个脚步声，也是一个心跳声。我觉得这个一开头的一个段落是很值得听众朋友去欣赏看看的。对，
嗯，好，我们一块来欣赏。稍来片刻，韩阳将继续访问两位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
Thank you.